好。
喂，台长，台长，台长你好。
哎。
哎，我这边我以前我有几个问题请教台长。
哎，你说。
就是第一个问题，替同修问，有位同修他去弘法，他就会到寺庙里去跟一些师傅啊，或者一些其他修净土的法门，然后去弘扬这个心灵法门。但是呢，这些师傅和其他的那个修净土的，他们就会他们的理由是呢，他们是去西方极乐世界的，说这个心灵法门呢不究竟，都是在解决人道上的一些问题，而且都是为自己的发愿不够大，不能了生死，就请台长开示一下，下一次这位同修遇到这样的问题该怎样有系统的回答他们。
首先，谁叫你去度尼姑和尚的？谁叫你去度师傅的？谁叫你们去的？世界上有这么多的受苦的人，你们不度，人家师父开悟了，人家愿意走哪条路，那是人家的法门，谁叫你们去度的？
他不是度师父，是度那个其他的修那个净土的那个。
啊，对呀、啊，对呀、啊，你想想看，人家念经的人，人家选择人家法门，就不要去度了，人家愿意跟心灵法门有缘分，让人家过来，条条大路通罗马，每条路都是能够修学修佛的。你非要叫人家到你广州去，非要坐马车还是坐汽车还是坐飞机还是坐船还是走路去，那是人家的选择，人家已经在走了，你就让他继续走。如果这个人说我看着你们的飞机挺好的，我想坐飞机，那么你就把他请到飞机上来，你听得懂吗？
哦，明白了。那就是下次遇到这样的，就
不要去跟人家争。台长可以讲出佛理佛法，可以跟所有的法门都可以有道理讲的，但是台长不会讲，因为每个人的选择是他们自由的，他们愿意怎么做就怎么做，明白了吗？
明白了。
要度是度什么？度一些还在受苦的人，还没有进入佛门的人，那么你比方说他们现在说需要得到菩萨的加持，需要菩萨的帮助，让我怎么找到正法，那你可以跟他讲，对不对啊？那人家已经有的，你干什么呢？你举个简单例子，你是某某大学的，那你非要把人家大学里的学生全部拉到你的大学里来吗？难道你不能在社会上另外招学生吗？
对对对，
很简单的道理，而且从来不能拿佛理去跟人家佛理去究竟。如果你拿这个佛理去跟人家究竟，你本身身上就有魔。
明白了。
佛理不是说来相互攻击的，你拿菩萨的这句话来攻击菩萨那句话，对不对啊？
对。
啊，理论这个东西师父都能讲，但是只能对内部讲，对我的徒弟讲，对我的弟子讲，但是对外团长从来不讲，明白了吗？
明白了，
只是讲道理，也不是说人家不好，明白吗？
嗯，明白。
啊，你想想看，比方说什么叫究竟？啊，台长天天跟弟子开示，跟徒弟开示里边都讲到的，对不对啊？什么叫究竟圆满？对不对啊？
嗯。
啊，那比方说，你首先人家选择的法门，哎，你有什么权利去干涉啊？
对。
哎，人家相信的，你为什么去干涉啊？啊，这个很简单了，所以不应该这么做。作为师父心灵法门的弟子，学习心灵法门的，首先不要去跟人家去讲这方面的，去跟人家 argue， 就去跟人家争吵，说哎呀，心灵法门好，你们不要学这个法门，不可以这样，这样就不是心灵法门。心灵法门是跟人家无争斗的，
哦，
明白吗？是我们是救度人的心灵的，他愿意，他只要开心，他学任何法门都可以。否则菩萨为什么不就一个法门呢？那菩萨就说好了，以后就一个法门就好了，为什么要八万四千法门呢？你去问问法师看呢，对不对啊？人家法师也没说心灵法门不好啊，但是他说的话，如果他说心灵法门不好了，那说明他造口业了，对不对啊？你说看牙科的医生能说看眼科的医生不好吗？看眼科的医生能说看牙科医生不好吗？他如果说心灵法门不究竟的话，他造口业了，他白修了，他一辈子和尚白当了。你看台长讲不讲哪个法门好，哪个法门不好啊？
没有。
哎，好了，呵呵，我都叫你们已经这样讲了，我都叫你们不要去跟人家讲。每个法门都好，我总是说八万四千法门都可以，只要找到你最适合你的道路，你最适合你的法门，那你去修，那么你就能成功。台长这样讲对不对啊？
谢谢台长开始。
不要去究竟，你们究到里边了，实际上去问的人又让法师再造口业了，你们也有罪啊。你们不去问他不造口业，你们叫他一讲他造口业了，他说哎呀这个法门不究竟，对不对？什么叫究竟啊？观世音菩萨法门不究竟啊，你想想看，你等于叫他在骂观世音菩萨，你说他这是罪也造的大不大？那么谁叫他做的？是你们，你们有没有罪啊？
有啊。
好了啊，这样才懂啊！你们想想看，一个法门可以没有老师的，没有导师的，要是师母不帮你们把这个法门，你们要闯多少祸？
是的呀。
听得懂吗？
哎。好，谢谢啊。
啊，
自己一位同修是自己开店做小生意的，他已经向菩萨许愿，只要他在店里的一天就播放心灵法门的视频。现在他向菩萨许愿，用掉在店里住人的功德，不要要那些黑社会背景的人来店里放佛，仗着有权有势，看见心灵法门的视频就会说杂掉狠话。因为这个师兄在海外，当地的环境也不太好，他这样做可以吗，师傅？
可以的，没问题的。保护好自己，如果这个当地的环境不大好的话，先收掉。
啊，对的，是师傅，因为他是在海外的。
没关系的，因为有些国家这个排华也厉害，对不对啊？对，你们相信啊，这个宗教他们也本身啊，因为宗教不一样，他们也有些排斥，所以像这些情况最好把它收起来。虽然许过愿，也可以暗中度嘛，跟菩萨说啊，现在度人的环境还不成熟呀，明白吗？
啊，明白了，明白了。感恩师父。
同学梦见说，我们在星期五在开始度人的时候，菩萨说他不喜欢那个地方，然后我们就移近一点，因为那个地方是出口处，也是一个厕所的地方。然后第二次呢，我们就移近一点，那菩萨又在给我们一个梦，说那边很腥味。鱼腥味的那个腥味。然后我们就不知道要到哪里，因为说那个菜市场我们可以住到很多人，但现在我们不知道要到哪里的地方会比较适合。
做梦做到菩萨，你怎么知道是菩萨跟你讲的啦？
因为做梦的同修说是一个很女人的声音，很柔软的声音做的。
那很简单了啊，在每次在做这个梦的时候，每次在菜市场渡人的时候，先跟观世音菩萨慈悲啊，请观世音菩萨原谅我们是凡人肉胎，我们为了普度众生，我们只能选择这个地方，请观世音菩萨原谅，请各路神仙和护法神多多原谅我们。好了，
吴院长，我想您帮我加持一下，因为我14号要回广州，我想去渡人，但是我在西域这边跟朋友说好像没有人相信我，渡来渡去的没有渡到一个。
我告诉你，这就是台长告诉你的，为什么好的地方不容易渡人，你到天上去渡人你更渡不到，因为他享福啊，你听得懂吗？他就不想学佛。你去看看好了，越苦的地方，越穷的地方，越能信佛性的厉害。为什么？苦了，穷则思变嘛。对不对啊？你比方说他身体不好了，他才知道哎呀要求菩萨，对不对啊？你看悉尼这个条件大家都很好，你看看你要去跟他讲，他觉得我蛮好的嘛，我没苦。
我就是我的问题吧，因为我看东方台每个同修他们每次都能带新人来，可我一个也没带过来。
就是说你现在呢，这个倒不一定的，就是说有的人缘分成熟了带，你不要执着，没有关系的。比方说你这给人家看看书也是好的。
是，我就给他看看书，但是他们好像没人肯来，或者是念经了没有啊？他们就含含糊糊，
这个就算了。
这
也没办法的，缘分。
是我的问题吧？
你这说明你前世的缘分跟人家接缘接的不够。为什么现在学佛人经常讲一句话呢？叫众生缘，众生缘呢？为什么呢？广结善缘，什么意思啊？你上辈子广结善缘的话，你这辈子就会有很多人渡得到，那你的功德就很大，对不对啊？
对。
你上辈子不跟人家接缘，所以像现在很多人不是这辈子也不跟人家接缘吗？ 理都不理人家，门一关自己在家里天天，那你说你哪来的缘分呢？
那也是
啊，对不对啊？
对
啊，这就是道理。
那我应该怎么跟他们讲，让他坚定信心和我应该怎么讲才好？
怎么讲？没有什么讲的。有的人过的日子自己过得觉得很开心，
哦、
你就没办法讲。
没办法
啊，因为他觉得他很开心。哦哟，他不得了了，好的不得了了。但是他不知道他以后不好的时候，他不知道人生苦短呐、啊。
是。
那对不对啊？
对，
很多女孩子忘乎所以的，年轻的时候玩呐玩呐玩呐，好了，一到老太太浑身都是病，好了，寿命又短，这个时候才想起来我要好好的念经，来不及了，
是，
对不对啊？
是，
啊，你看看现在澳洲那些女孩子，你去劝她，她会理你不啦？你去看看澳大利亚在养老院那些老太太，你现在抢着大家什么都愿意学啊？
啊，对呀、
啊，
对
啊。啊，那人为什么非要到这个时候才？
然后就是弟子在那个白话佛法读到就是第十册里面嘛，他第24篇他说人的智慧是觉悟的基础，然后里面说到早期的人类欲望很少，所以佛法容易进入心田。说农村人一旦学佛会学得好，因为心中没有私心，而城里人比较难一些，因为私心比较重。嗯，请问师父，出生地点与业力有关，然后以前记得听师父说业力小的容易投城市，反之会投得很偏远，条件很差，可是为什么这里说农村人一旦学佛就会学得很好呢？请师父慈悲开示。
第一，思想简单呀，你有福报你才会到城里，对不对啊？
对。
好啦，到了城里都是好人呐，到了城里学坏了不知道啊。
嗯，
你看看现在有钱的人愿意不愿意学佛了？
很少。
好了，对不对啊？为什么穷人反而喜欢学佛啊？因为他受到苦了呀、
嗯、
对不对啊？那么因为农村里的人他比较辛苦，比城里人赚钱不容易，对不对啊？所以他容易学佛吗？对不对啊？
对。
好了、嗯、城里人吃喝玩乐，晚上嘛卡拉 OK 啦，白天嘛花天酒地啦，你说他会学佛不啦？现在明白了不啦？好了，
明白了
啊。
可是有时候就是投在农村，他有时候也很难接触到佛法吧，就是正法。
嗯，对呀、啊，所以他接触也不容易，但是他接触到了，他就很容易学会。
哦。
哦。
哦，好的，感恩师傅。
另外的话呢，就是想问一下，同修的儿子他初中了，每天都有念经做功课。在班级里面成绩也很优异，嗯，也是班级里面的班干部。但是最近同修发现孩子在班级里面因为信仰的问题与同学发生了一些争执，因为他在学校里面是有坚持吃素，把荤的都给同桌吃，然后班级里面就有同学碰到一些烦恼或者是生病啊，他就跟同学讲要念经啊，但是身边有些同学就不太信，就引起同学们的一些争论。嗯，就想请师父开示一下，在这种青少年成长期如何让他能够树立榜样，随缘度化身边的同学。
嗯，过去呢在佛法里边呢有一种呢啊，你们知道就叫密宗，对不对啊？密宗、
嗯、
啊，密宗呢它就是保密的啊，保密的密啊，就是不为外传的。所以呢过去呢也有很多渡人的方法是单传独授，对不对啊？实际上呢在一个环境很不成熟的环境当中，大家都不信的环境当中，如果你跑着去跟人家讲啊弄啊，你势必会反而造成你自己啊很多的麻烦和烦恼。就是要用妙法，妙法就是说你自己先不要去跟人家讲，你就好好的坚持啊，不要给自己找麻烦。如果有人生病有什么，你偷偷的跟一个人讲讲，千万不要在班级里说要吃素啊要好啊怎么怎么。因为现在这个五浊恶世啊，末法时期啊，因为很多人是好坏不分的、啊、你明白吗？现在社会上坏的都以为是好的啊，现在的人就听吹牛撒谎的人都是，他们全愿听这种，也不愿听人家劝你说好话的，这就是人的颠倒。现在明白了吧？
对的，对的，
啊，
是的，是的。
叫他低调点，叫他低调点嘛。
想再问一下师傅，就是如果说同修去庙里面度人，但是这个庙里面呢同时在开其他的法会，但是同修觉得好像这么多人去参加法会可能度人的机会比较多，那么他能不能就是里面在开法会，他在外面度人发书可以吗？会不会影响什么气场呢？
实际上师傅现在并不是太特别赞同人家出去发书，明白了吗？因为这个东西要随缘的，明白了吗？
明白。
不要去人家的道场，不要去搞，我们就是自己有缘分的人，我们就度。
啊，明白明白，的确最近好像阻碍是蛮大的，
所以
也是比较困扰的。
对，很简单，本来就不是人家的道场，就不要去。如果我们心灵法门的道场，人家跑过来跟你宣扬其他的法门，人家也不，你们也不开心了呀。救人要随缘的，
是的，是的
啊，不要去为了这个数量而且拼命的去忘却了质量。因为你度一个人的话，胜造七级浮屠。你讲老实话，你度到一个人的话，你已经很功德无量了。你啪啪去拼命去发，人家把你扔掉呢，你也有肉的呀。
啊，明白，我知道了。
好吧。
就是说，师傅就说，前提是说，首先必须尊重对方道场。如果对方道场同意的话，我们就没有问题。
那
是，比如说发书在寺院附近发书的话，可以进去上香吗？
当然可以的。
可以的。
你要去甚至可以跟这个庙里的菩萨讲，我今天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我今天给某某寺里边所有的菩萨请安。请你们保佑我能够弘扬佛法，能够救度众生。你这样讲了之后，你在门口发出更好了。
好的，好的。
听得懂吗？
谢谢台长。
谢谢你的发心，但是脑子还不够用，要多念心经啊，小姐。
好的，台长，我知道，我知道。谢谢。
一个就是说那个我妈妈在国内的时候，我们不是印的那个就是您的那个书然后去发嘛，然后结果就是在那个寺院的那个附近，结果有人过来管，他说就是说不让随便发这些东西，然后还说要什么审查之类的，是两个穿便衣的人，
啊，这种
对，这个反正挺讨厌的，因为当时他就说你不能随便发这东西，还让
人
家都两走。
这个是你跑到人家家里门口去发传单，人家当然不大开心了。法门不一样的嘛，明白了吗？
我怀疑这个不是寺院里面的人。
啊，这个那种不知道的人多管闲事，人多得很呢。
这个就是说只要避开就可以了。
啊，这个没事。
这没事是吧？就是因为当时觉得挺讨厌的嘛，然后他们还要把那些东西拿走，然后我妈就没让他们拿。
啊，没关系的，这种事情多管闲事人多得很的，像有些事情你们不知道的，所以还想跟你们说，自己好好修，度人们好好度，对不对呀？自己有时候呢也不要太有，也不要自己太激进，做什么事情都是这样的，对不对啊？啊，合理合法，合理合法，把让人家同意我们去做，对不对啊？人家不同意硬做干嘛？对不对？人家很多，你像渡人也是这样，他不愿意念经，你拼命要他念经，要他磕头的话，他会反感的，明白了吗？道理都是一样的啊。
想请问你一下，去庙里结缘书籍的话，要注意些什么呀？
要注意啊，要注意，首先不要强行，不要想推销。第三，就是说自己要嘴巴里念经。念点心经是更好的，没人的时候念心经。
念心经啊。
对，因为念心经的话，让人家开智慧的。结缘要让人家开智慧，听得懂吗？
听得懂。我是外地人，我嫁到这个南京这个城市，然后我不认识，没什么朋友。我就是可不可以用我自己的钱去印你的书，把你的那个新书拿到那个寺庙去结缘，这样可以吗？
你看人家同意嘛你就放，同意人家不同意的话你就别给别去结缘。
我不征求别人的意见，如果他们同意。
你就是说我
这样做可以吗？
你看看嘛，反正这个都是弘法的，台长都是爱国华侨，而且台长都是弘扬中华文化，而且台长又是希望大家都是爱国爱民的，遵纪守法的，对不对呀？你看吧，不要一点点来吧，具体的你打电话给秘书处好不好？
其实我自己有家里有你几本书，我就是直接 把那书拿到印刷厂让别人印刷，可以吗？
嗯，当然。
还有一个师傅，我们有时候初一十五去庙那个附近庙的那个地方去发书，没事啊。
我已经跟你们讲过了。
嗯。
要妙法度人，不要去扰乱人家。
嗯
啊，远一点。
我
叫你们渡人不是靠这种的，要靠你们心，自己亲人亲朋好友发发网了、
哦、
打打电话了都可以，好吧、
哦、
啊，不要去扰乱人家秩序就好了、啊、
好的师傅啊，感谢师傅啊。
问题啊，就是我有时候会到寺庙去做义工嘛，做着做着的时候呢，他们就是有些是学佛念佛的，念佛的时候呢，我就跟他们聊天的时候呢，我就会把就是心灵法门的一些东西，就是慢慢的一些知识，慢慢的就是给他们灌输啊，跟他们引导，然后慢慢开始他们就有兴趣，就想了解这方面。但是了解对了解，了解了就是没有学心灵法门，那这样子的话。应该怎么做呢？随缘还是怎么办？
随缘啊，有缘分的、啊、不念经也会学，有缘分的啊，自己会找上门来学，没缘分的你拉住他的手他都不会跑，听不懂啊？
嗯，
救助有缘众生，没听懂啊？什么叫有缘分的？没缘分的你去找救助啊，人家理都不理你啊，听不懂啊？
对对对，是这样的。
喂，你好。
你好
师傅、
嗯、
感恩师傅。
嗯，你好。
师傅。
嗯，
你好，稍等一下。师傅麻烦您帮看一个1962年属虎的。
1962年属老虎的。嗯，
哎对，
1962年属老虎，男的女的？
是女的。
想看什么？
就是他自从去年的8月份去寺庙渡人回来后，他耳朵就一直感觉在膨胀，就身体就是一直乏力，脑袋一直发胀，就特别虚弱，然后就是念不出小房子，还有这位师兄非常痛苦，请师父慈悲帮他看一下什么原因。
哎呦，一个像这个大青蛙一样的灵性在他身上。
大青蛙。
嗯，眼睛很大、
哦、
趴在上面的。
哦，那师傅需要多少张小房子呢？
还吐舌头，他惹灵性了，他渡人的时候，
哦、他可能
渡人的时候惹灵性了，嗯。
他就是去寺庙渡人回来就出现这样的情况。
嗯，寺庙因为很多人去求都是有重病的、恶病的，嗯。
哦。
所以有时候自己呢就要看的，就是比方说你自己能量不足，或者最近这几天你自己能量不足，你要去的时候就要特别当心。
哦。
明白
吗？好的，师傅，他需要多少张小房子？
哦，蛮多的，65张。
65张。
嗯。
然后放生多少条鱼呢？
放生无所谓的，这个主要是灵性。
啊？
主要是灵性，跟放生没有太大关系。
哦、
嗯。
哦。
好吧。
麻烦师傅再看一下他的身体。
妇科不好，肠胃不好，关节不好。
啊。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嗯。还有一个肺，肺要当心。
肺要当心。
以后晚年的肺病了、啊、他的肺肺活量非常小，经常气喘不过来。
哦。
你就问他
啊。现在就师傅加持一下他吧，他现在念小房子念不出来。
看见了不啦？
痛苦。
看见不啦？念不出来嘛，就是因为肺啊，像这种念不出来的倒是可以跟菩萨讲一讲，讲一讲之后明白了吗？嗯，
好的，他也一直在求菩萨。
嗯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渡人的话，不是师父说如果准备今天出去渡人要求观世音菩萨保佑，但是呢就是说有时候呢随缘，就是在生活当中或出去呢偶然遇到一个人，我就想渡他。假如打个比方，就是说到医院去看病人，我随缘了，我看到这个人可以渡， 但是呢就发生情况，就是灵性就找过来了。这个是有缘找过来的呢，还是他着急觉得你能渡他，他找你来了呢？
这种两种可能都有。一般呢像跑到医院里你去渡，你真的是有问题的。
不是，就是说正好去医院有家里的病人嘛，正好身边也看到他们挺可怜的，就
啊，那不行的，那不行，你没那能力的，嗯。
哦。
嗯，如果你正好顺便带你到地狱里边去，到地府里边去，去看看，看看到地狱参观一下，有的呀，很多人不是下去的吗？
哦。
你去渡呀，你脑子一动，他们全跑过来抱住你了。
说是这个还得注意保护好自己。
那当然了，你没能力啊，你渡什么人啊？
对。
我举个简单例子，你跑到人家都是穷人的地方，你拿点钱出来，他全部翁上来了。
对
你是渡呀，你把钱拿出来，你拿得出吗？
对，这个还是注意点的哈。
好的，再来一个就是，原来说过就是在那个医院，假如是发台长的书，就说要看人的那个发出人的这个能力，就是说他假如功德不够的话，他可能会或者孽障上升啊，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啊，没有发书没关系的，就是你去渡人就不一样了。你发书比方说你给人家看，哎，稍微讲几句话绝对不会上你身的。你要是去渡他，在医院里渡他，你稍微要有点能量了。哎，比方说他身体不好，他已经住在病床上了，他肯定身上有灵性了，或者有什么不好了，那时候你跟他讲，你知道吗，你要念经啊，好，这样会消除孽障啊，怎么怎么，你跟他讲，实际上这个时候他似心非心的时候，他身上的灵性要赶你了，他或者来搞你了。这个时候啊，你发本书说你有空的时候看看，这个书对你很好的，你可以改变你自己很多。那你给他这本书看了，他怎么会找你啊？
对，
因为他还没改变嘛，对不对啊？
我因为我也会经常到医院去渡人嘛，我想问一下，如果我到医院去渡人，要注意点什么？
最好不要去。
因为我在医院已经成功渡了20几个了，我在医院渡了很开心，我回来也没做什么噩梦，我就发觉我帮你在医院渡了，我会很开心很开心，我已经成功渡了好多人，他们都在，有的已经在念小房子了。
啊，那说明你有这个缘分，那你说明能量也蛮大，就问题不大。如果你觉得有什么，
师傅，那我就想请问一下，
稍微有点不好了，你赶快要停掉，明白了吗？
我师傅，我先告诉你一下，我现在这样做，你说行吗？就是说我在渡人以前，我先跟观音妈妈说好了以后，我就在路上念大悲咒，回来以后我就给我的药精者安上一张小房子，行吗？
哦，怪不得的，这个当然可以了，你这个方法很好的。
我是您的弟子呀，我要帮您呀，师傅，你知道吗？
你以为帮我啊？你想想看，你帮谁呀、啊？
我就学师傅嘛，要去渡人嘛。
你实际上在帮自己，听得懂了吗，大姑娘？
听得懂。就我按照我这样做行吗？
可以啊，你可以啊，已经成功了呀。
回来以后给药精子21张小房子就行，可以的是吧？
对，嗯。
啊，那
可能你也已经听出我的声音了，因为我喜欢就是到医院去渡人的嘛，因为我就是这几天就是上个月嘛，就是冥冥之中就是好像就是观世音妈妈说你要去渡重病人了，我是不是有什么办法可以就是让我去渡重症病人的时候就是说保护好自己，又能够多渡人，能够多渡到人，请师傅给我开示一下好吗？
你要念至少念3遍大悲咒啊，而且要请观世音菩萨，祈求观世音菩萨保护你啊，否则的话你会受到麻烦的呀，因为在他们的气场很糟糕的。
对啊，因为我就是渡其他病人的时候，就是说渡其他病人的时候，我上次不是打电话跟你说嘛，我回来以后就给我的妖精者挨着一张小房子嘛，我好像应该有就是没有问题。现在我就想，我想去渡重症病人嘛，我想，好像就是冥冥之中就是说。哎呀，观世妈妈要叫我去渡重病人了嘛？我想，我是不是
有
没有这个能量嘛？
我觉得你没这能量，还是不要去。
不要去是吧？
太危险，因为我们没有这个法力，没这个能量，我们渡一般的人能渡到都好了。重症病人的话，他们这种都是说灵性要把他们带走、拉走的， 所以你要去救真的很难的、
嗯、
因为他们等于已经判了死刑的、嗯、你再要去把他救回来就难了，他一般的、
嗯、
对不对啊，还没判了或者判短期的这种的、
嗯、
都可以跟他们好好讲讲、
嗯、
改邪归正啊、
嗯、
都可以、
嗯嗯、
因为我原来在医院度就是度这些红斑狼疮啊类风关啊就是就是肝烧综合症啊这些我度了好像回来都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我想去度重病人试试看，所以我就想打通这个电话嘛，想请您开示嘛、
嗯、你看吧，你试一个试试看吧，不行的话你赶快要收、嗯、因为度癌症病人不是这么简单的、
嗯、
癌症病人全部都是地府挂号的，
嗯嗯嗯，
明白吗？那你就是等于行的是菩萨道了，很厉害的。嗯，你有这个愿力、
嗯，
你当然可以去试试看。但是我想相对来讲，对你的压力也会很大啊。
嗯。
因为那些鬼啊，他要被走拉走之前呢、啊
嗯，
他们是不管的，
嗯、
拉住谁，他死命拉住谁的。
嗯嗯。
啊，就是这样的，呵呵，明白吗？
哦，好的，好的，好的。
那个问题，他因为这个同学在诊所上班。然后他想问一个渡人的问题，就是说诊所他们主要都是癌症病人，那如果放我们的书籍嘛，还要打开翻，不是很方便，是不是能够做一些海报，就是上面直接写上癌症病人怎么念经之类的，可不可以啊，师傅？
可以啊，你要是这样的话，
嗯、
只要符合当地所在国的法律、
嗯、
啊，没什么问题，人家领导不反对的，你可以这么写嘛。
嗯，
如果你有信仰、
嗯、
因为这也是合法的，如果你有、
嗯、
你有信观世音菩萨，你除了在身体上肉体上的治疗之外，你在精神上也可以得到一种安慰、
嗯、
啊，你求菩萨，菩萨会保佑你的，配合你的这个身体的治疗，你会好得更快、
嗯、
你这种宣传总可以吧。
好的好的，行、好，因为他就在这里澳洲
啊，澳洲那个没问题的、
嗯，
好吧，澳洲，澳洲基督教都到人家医院里去渡人的、
嗯
啊、
哦、
啊、
好的，那行，感
谢。嗯，我这边就是很多，因为每一次下班都经过一个夜市，他那个夜市摊头很多都是摆出来都是免费的嘛，很多人都吃好晚饭都会闲逛，闲逛一直看一直看，那这个夜市就是人家我们能不能摆摊，然后摆台上的书籍免费结缘的，因为
人
看的人太多了，很多的
是吧？啊，
可以吗？晚上
可以，什么不可以？灯弄亮一点，不要在乎这些灯的钱，把灯弄了亮一点。
哦，行，一般晚上可以摆到最晚几点啊？
十点钟啊。
十点钟，好，我知道了。嗯，好，我们在马来西亚这里，因为我们有很多那种乡村呐、啊，
嗯，
乡村就是那些妇女啊，那他们比较没有什么交通方便出来到城市啊，
嗯，
那么他们就是每个地方哈、啊，每个乡村都有那个夜市啊，夜市场
啊，
那么我们想去那边分师傅的那个 DVD 跟结缘书，那么我们去那边晚上的时候去分可以吗？
嗯，可以啊，可以啊，
可以
啊，嗯、都可
以、
啊，
可
以
哈、
啊，
嗯，都可以哈、啊
嗯。
那么我们这样不算攀岩哦。
嗯，这个叫救人，怎么叫攀岩？
救人哦，嗯，那很好。
明白吗？因为现在在海外，
嗯、
你们都可以做、
嗯，
对不对啊？
哦
啊
哦
所以要如理如法。现在。如果遵纪守法的话就可以做，明白吗？
嗯。
人家不同意不能做、
嗯，
同意就可以做。
对，因为对，因为我们有发现哦、就是因为我们之前有给 DVD， 但是他们拿到，他们就是一个好像有一个戒心，不知道好不好。然后我们去，他看到我们，他很开心，他说：“哦，原来你们是来分卢台长的 DVD 啊！”他就更有信心，更加有信心。就我们就跟他讲啊，你可以来我们的共修会，我们到时教你怎样念经这样子。啊，他们就是说哦，看到我们的，他们比较放心，比较相信这样子
啊。那法喜啊，不是挺好的？
法喜法喜，真的很法喜。上个礼拜我们有去分，真的是一分就有人打电话来说要上来这里。
那当然。
嗯。那我们就是要去的之前，我们可以跟菩萨讲一声，对吗？
可以，
跟菩萨讲一下，好，
可以
哈。
就我们在低调如理如法情况下，允许放师父书籍的时候给有缘人，比如超市里，因为超市是朋友开的，他也可以同意放师父的书籍，我们能不能放在超市的柜台前面？
当然可以了，有什么不可以的？
因为毕竟超市很多人，杂的人比较多吧，有师兄说可能不太好。
没关系。
同修啊，他去岛市免费发书渡人，那些岛市上的人呐、啊，他们都是去买菜的，然后一听说是免费结缘的，然后就过来，有时候就像哄抢一样，就拿着就走了。这时候呢，同修就问，如果他们不珍惜这些书，回去那个就乱扔乱放的话，这个在早市渡人如理如法吗，师傅？
当然如理如法了，人家哄抢就好啊。人家拿回去之后总归会看的，嗯，他不看的话也没关系，你也是救人的，嗯。
嗯，好的，那他就还继续去早市这样渡人哈。
那你想想看，我举个简单例子，那观音菩萨下来救人，那每一个人都是要相信的才观音菩萨才救啊。那不相信的菩萨也要给他显化的呀，听不懂啊？
嗯，明白了，师傅。
我自己去度众生的三个案例，我一口气把它讲完了，请台长帮我看看我哪里做错了，好吗？第一个晚上，我在一个早餐店里面教一个老板娘念那个准提神咒，从我教完她以后，从她的店里面出来，我发现我的左脚背上被一只蚂蚁咬住了，
嗯，
然后回到家不久，我就全身中毒了，这是一个案例。第二个案例是，有一个晚上，我送了一串佛珠给一个老人家，叫他念南无观世音菩萨的名号，啊，念完之后回到家里不久，我那个左眼就被一只灵撞我的眼睛，猛撞我的眼睛，我的眼睛就出血了。然后呢，嗯，第三个案例是，他讲我现在好害怕。
你现在讲两个案例好吧？第三个案例慢慢讲，因为台长现在你讲的太多，我记不住。现在我就只能一个个跟你讲。第一个案例很简单，你去帮人家饭店里去渡人，人家饭店里有活杀的海鲜呐、啊，活鱼啊，活鸡活鸭的。我告诉你，这些灵性他不抓住你，抓住谁啊？这是第一个，听得懂了吗？
听懂，听懂。
第二个，你也是的，老妈妈身体很不好，气场很不够，你去渡人你是好事情，但是在渡人的时候你会帮他背业，如果你渡了他半天，他说他不念经，对不起，你回家一定会有事情，你一定要渡到他能够念经，念小房子，那你才不会帮人家背业，你听得懂了吗？
问题也是啊，因为在马来西亚，我们这里可以有这个巴沙红打的时候，我们会发传单嘛、啊。然后我们可以如何做到？我们可以做到有缘人，就是我们是不是要看到人就发，这样好像广播种子，这样会比较好吗？这样可以吗？
没听懂，对不起。嗯，
就是我们有这个巴沙红法对吗？红法就是给我们在那个巴沙的地方，我们去发传单，发心灵法门的，我们在那边可以给大家。免费结缘这个书籍还有经书，教大家如何念经。那我们当时我们会发一点那个传单啊，那点 CD 啊，我们是看到人就发，这样对吗？
啊，对呀、啊，那当然可以了。你救人你还分什么？看见人们你要先问人家，哎呀，你、
哦、
你对学佛有没有兴趣？人家有兴趣吗？站下来听你的，你再讲啊。你不能像发广告一样、
哦、就
啊，你不能把它当广告一样的拉住人家，这、不开玩笑吧？台长都被你们贱卖了、
哎、
啊！
嗯嗯嗯，还有就是我们发生红法的时候，应该如何做的如理如法呢？好像发生红法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注意的吗？
没什么要注意的，如理如法，诚实认真啊，对不对啊、
嗯？
我们是真的学佛人。我们又不是假的，我们真的愿意帮助人家，谁念经谁好啊，这么好的法门为什么不告诉别人呢？是这个概念。
好，
明白吗？
好，嗯，明白明白。
你弘法时如果下雨天就不能继续弘法，他们可以祈求菩萨保佑赶紧停雨吗？还是随缘就好？
求菩萨停雨，菩萨照样给你停，一点不过分，因为是弘法，就这么简单。
嗯是的，
都可以。
嗯，好、啊，师傅，我想跟师傅说一下，我们身边的同修他们都很聪明的，就是单位有些是做领导的，然后过年了，他们就发给旗下员工每人一本白话佛法，
然后发给他们每人带回去看，过年的那个新年
功德无量，这个公司
蛮好，
这公司保证功德无量，这公司保证越来越好业绩。
以后大家也可以学着，以后有什么活动啊，节日感恩节，如果同修是领导，每人发一本白话佛法。
太好了。
一些同修在公司渡人，然后他们老板和同事也都比较有佛缘，也对这个佛法非常感兴趣，也想学心理法门，也渡了很多人。请问师傅，像这种情况下，在公司比较高调的渡人，有什么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吗？要注意些什么问题？
如果公司里愿意学，那有什么不好啊？弘扬中华文化，啊，我们又不是邪教，啊，对不对啊？你就好好的度嘛，人家愿意学佛有什么不好啊？学中国文化不是什么不好啊？对不对啊？如果没缘分，不要去度，一度的话，人家老板把你炒了，你就麻烦了。
其实有些同学是这样情况，他刚刚上班他就想渡人，然后到处发书，当初发那个光碟，结果就被老板给开除了。但是有些同事呢，在公司好像缘分就比较好，然后经常会渡到很多有缘人，然后公司的同事也会把那个也会想参加法会之类的。
你要看的呀，到什么公司呀？你到这个公司里，整天这个老板想只想赚钱，什么都不相信了，你去渡什么人呢？你个老板如果卖肉的呢？你这个老板如果做这个禽肉之类的东西的呢，做这些不如理不如法的，啊，对不对啊？好了，按摩院你跑着去也不行啊，要看的呀。
好的好的。
明白了吗？
只要是这个公司的领导哈，同事都还有佛缘，都有善根的话，
就
可以
渡，
可以随缘的度化他们。
就可以渡。
好的好的。
同修渡了两个同事，可这两个同事性格不合。这位同修因为跟另外一个同事说话，导致另外一个同事不念经了。请问这种情况该怎么处理呢？
赶快跟他们两个都念姐姐咒呀。
哦，这样的是吧？
然后如果一个同事特别坏，就先不要去渡他。
哦。
就保证一个。明白吗？
哦，是是是。
你知道两个人吵架肯定有一个好一个不好的，
是是是是是。
那你去度了一个好的，人家学佛了，你再去跟个坏人去讲，那这个好的不学了，你说应该度好的还度坏的啦？这还不懂啊？
是是是是是是，明白明白。
就是傍晚的时候大概六七点左右，我看见公园有好多人，我想出去发下书，可以吗？就是说有点六七点左右。
啊，记住，凡是如理如法的事情就做，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不要做，啊，哎，如果影响人家不给你发，你就不要去发，明白了吗？好了吧，就是自己打打电话啦，有时候朋友啦、有缘人啦，啊，我手机上可以发发短信啦，把那个佛言佛语告诉别人啦，都会有好处的，明白了吗？
嗯，好的，好的。嗯，这礼拜我们那一行人啊，二十几位同修啊，我们腾云过海，我们坐船过去马来西亚的一个外岛上面，去那边狂撒那个菩提种。
哎呀，
跟岛上的人结一个善缘哦。
哎呀，
我们在岛上的时候，我们挨家挨户这样子，我们去拍光碟给他们看。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所以我们去岛上之前，我们已经跟观世音菩萨发愿，将会用我们的双脚去踩遍那个岛上的每一寸土。
哎呀，
说真的是做到了。
哎呀，师父法喜充满。
是哦是哦，我们去派了因为我们在那边待了三天嘛，所以我们第一天就每一家每一户这样子去派家，第二天的时候就慢慢看到效果了的。有别人他们已经是看了过后想学念经啊。虽然当下他们没有立刻相信，可是至少我们给他们知道真的是有因果这回事哦，让他们知道有因果，不能乱乱去钓鱼啊，不能杀生啊。
对对
对
对，
是，你还是吃不那句话，在偏僻的地方业障再生，我们都要去救他们哦。
啊，对啊对啊。
只是我们下个目标啊，不是坐船了，我们是要坐飞机啊，让别人摸着啊。
你们太好了，
到处去啊，到处去弘法。
你们这个真的是菩萨保佑。
是啊， 当时的时候我们在去的前一晚的时候，有一同修已经梦见了岛上的居民，他们穿着那个囚犯的衣服，
哎，
然后在那边伸着手跟我们讨钱讨食物啊，
哎呦，
我们一行人啊，他已经梦到了的，只要梦境一模一样发生在现实，就在隔天我们去的时候，
哎呦，
他说场景一模一样，就是那些居民穿着囚犯的衣服在那边，
哎，
跟我们讨食物，所以很可怜啊，他们，
说明他们已经一辈子已经做了很多孽了，他们发，
哦，是因为他们那个是渔村的小岛来的，是以捕鱼为生，
但是你不叫他们捕鱼他们怎么办呢，
就是至少给他们知道因果，可能他们可以改行还是怎样，
哎，真的是麻烦的，
是哦，
所以很多人就是子子孙孙永远投胎，就是这样，
是很可怜的，他们，
啊，很可
怜，就是一辈子孩子生出来有问题，他们又不懂事。
对对对，渔村的孩子生出来很多都有问题的。
是，他们很可怜的，生出来小小就有肿瘤啊，什么病，
啊，
他们又不清楚，哦，其实是祖先造下来的。
对对对对对，
啊，是。
太好了，恭喜你们，观世音菩萨加持你们 ，OK 。
所以我请观世音菩萨保佑所有跟我一起出来的弘法的同修们，他们各个没有那些阻碍，可以专心出来弘法度人哦。
嗯，太好。
所以就请他们都是好孩子来的。
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师兄有那个印一些小卡片嘛，然后把师父的博客啊、网址这些印上去，然后包括什么微信的一个号码，然后大家那个去发去。就是去发去，就是去发，然后如果说是比如说去小区里面有他们有停车停在那边，我们把这些卡片插在这种车上，这样子做如不如理呀，师傅？
你要记住，反正不要把师傅的东西当广告发，一般的人家要接受的，你再给人家不接受的，人家把它扔掉，好不好啊？总不好啊。
哦，这样子。
那，啊，有什么意思啊，你到广告发有什么用啊，
就是还是要就是亲自就是这样。
对。
面对面的发是吧，
对，你至少说。
哦。
你至少说面对面的发，或者就是说要给人家一本书。
嗯。
你要不要这本书回去看看，一般人家看到书都会要。
哦，好的。